我谈恋爱了。
I'm falling in love.
我很爱我的先生哦。
I love my wife.
恋爱是人间的天堂，
婚姻是地上的乐园，
陪您一同学习恋爱，
与您一起体验婚姻。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。
Was she one?
重拾美满婚姻，
转变从我开始。
大家好，我是王海伦。
大家好，我是杨谦。
很开心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婚姻里面的课程，让我们一起进入
恋爱
季
节。
你好杨谦。
哎，你好海伦。
哎，我们之前谈论到了这个差异。
对，
谈论了差异。
对
啊，那我们再来接着往下讲一讲感同身受这件事情吧。
嗯，好。
想建立亲密热情的婚姻关系啊，有一个做法非常重要，但是呢却是最不自然最违反直觉的做法，叫做感同身受。这是指了解另一半的感受和体验，并且深有同感，尤其是在双方看法不一致的时候。
嗯，
是不是挺难的？
对。
哎，最违反直觉的。
对，当你无心的举动啊令配偶不悦，
嗯，
更需要感同身受，这可以啊帮助对方敞开，让他觉得你真的了解他的感受。
嗯
啊，在箴言20:5说，人的心思虽然深沉如海，聪明人却能套取真情。当你帮助另一半表达内心的感受并且了解他，就是在帮助配偶敞开他的心。
是，那我们要想一想啊，为什么需要感同身受呢？夫妻如果想顺利化解冲突，必须能感同身受，因为我们都需要别人听见我们的心声，了解我们的感受。如果觉得对方不了解我们，就不会想积极的化解冲突了。我们都回想一下和自己的另一半吵架的时候，当你努力地说出自己的感受，但是对方却不以为意，也不加以理会，或者根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不了解你的感受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是不是因为这样就听不进他的解释，或不愿意听他解释了呢？因为另一半不能感同身受，那夫妻间的距离一定会拉得越来越远。
对，当另一半无法同理你的感受，你会啊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被囚禁起来。
嗯，
已经说了自己的看法，却觉得对方没有，根本就没有听到，留下你孤身一人的去面对自己的看法、感受和体验，偏偏又得听对方数落你的不是。
嗯
啊，这种囚禁的感觉啊，通常会导致关系疏离，产生罪恶感、敷衍、愤怒和许多负面的反应，破坏两人的关系。
是，那只有当夫妻双方都学会感同身受，会觉得另一半再度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，就不会再觉得孤单了。有个常见的错误是个很好的例子，比如说当你开错另一半的玩笑，无意间伤害了他的感受的时候，要妥善处理。假设哈，假设一个先生他的头发日渐的稀疏，他有时呢会拿自己的头发跟妻子开玩笑，那这妻子呢就以为他对这件事不介意。后来这对夫妻到邻居家烤肉，他拿自己的头发跟邻居家开玩笑，你听了就在旁边啊随声附议。但是当那天晚上回来啊，你会发现丈夫非常的生气的说，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在所有邻居面前嘲笑我的头发，真是谢谢你啊，让我丢尽了面子。
是啊，你可以想出几个看似有理的回答，但说了也没用。
哎，
因为啊并未与对方感同身受。
嗯，
比如说我看你常拿自己的头发开玩笑，我哪知道不能跟着开着玩笑呢，
是个好理由哈。
嗯，那还有一种回答就是，这种事啊根本不会有人在乎，又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真的是反应过度了。
嗯，
里边还有，你有时候不也在朋友面前开我的玩笑吗？啊，那么还有的说， 我不觉得你的头发有那么难看，我还是觉得你很帅啊。
这些回答都是通常会出现的哈。
对，上面这些回答有好有坏，但都不是感同身受的态度。
嗯，
没有了解先生的想法。
对，
感同身受的人会说，哎呀，真的很抱歉啊，你当时一定是很尴尬哈，尤其是在那么多朋友面前。哎，你可以用不同的话表达这个意思啊，但这样讲已经具备基本的精神了。他知道你试着从他的角度设身处地的了解他的感受。
是，那感同身受就是试着从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的了解他的感受。
对。
那音乐之后我们再回来接着聊。 音乐之后，欢迎回来。那之前啊，我们讲到了一个不恰当的例子，那个例子呢，带出一个重点，就是什么？感同身受的重点不在于同不同意另一半的看法，而是在于看重另一半的感受，承认他确实有这样的感受，但不表示你同意他的看法是对的。
对，
哎，你看哈，我们有时候经常夫妻之间的争吵，其实就在论那个看法对和错的问题，反而忽略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表达感受。
对，
所以啊，我们要记得，看法是一回事，事实是另一回事。这两者呢，需要分开处理，处理的次序要正确，先感同身受，再处理事实。如果另一半对我们表示感同身受，我们就会比较愿意听实话了。
对，当另一半啊情绪这个很激动哈，你要先感同身受，这应该呢会帮助他冷静下来，比较愿意呢听你的意见，然后再问他，我们算和好了吗？如果是，这时候再把事情讲清楚。
对
他说，你常常拿头发开玩笑，我就以为你不介意，所以啊，我最好不要在别人哈外人面前呢跟你开这个头发的玩笑，对吧？
对，
嗯。
那有时候啊，感同身受是有助解决问题和恢复关系的，但有时候呢，感同身受本身就是解决之道，光有别人的了解就够了。比如说，很可能有时候夫妻双方因为家庭活动安排的太多了，家庭活动、社交活动、教会活动都排在了一起，日子就像赶场一样的。这时候呢，可能就会有一些怨言和不愉快出现。当对方跟你抱怨周末过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呢，这时候最好啊能够感同身受的回答说，这个周末我们活动安排的确实太满了，根本没有办法放松好好享受一下。诶，当你认同对方向你抱怨，其实是抱怨他的那个心情，抱怨他的感受的时候，诶，对方听了就会觉得好多了，因为发现你是了解对方的需要的。
对，
虽然过去的那个周末可能情况并没有改变，但是呢，两个人因为同心，所以仍然有良好的互动和沟通。
对，那么如何表示感同身受呢？感同身受啊，不是自然而然的反应，是需要下功夫的。那么以下呢几个做法呀，可以帮助大家，可以帮助夫妻彼此感同身受。第一是放下身段，学习暂时放下自己的看法，好让另一半的感受呢有立足的空间。不要想办法呀让对方看见你是好的、无辜的或对的。要愿意啊忍受对方的气，不以生气的态度来回应。放下身段表示你更在乎对方的心声，更愿意帮助两人恢复这种关系，而不是一心想为自己的立场去辩解。坚持自己是对的，在这方面呢要多下功夫，是非常值得的。
对，我觉得哈，我们常常讲家庭是讲爱的地方，不是讲理的地方。可是我们常常把家活成讲理的地方了，都想争个你对我错。
是，
所以呢，放下身段是一种表示感同身受。那第二个呢，就先感同身受。你知道另一半生气或受伤时，要先想办法了解他的感受，了解原因也是爱和宽容的举动。在路加福音6:31也写道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当然，不管你是对是错，也需要对方了解你，但不要一直叫对方听你说话，自己却没有好好的听对方说。感同身受必须是双向的，否则发挥不了作用。
对，那么如何表示感同身受的第三点是可以发问，但不要给答案。当你对另一半表示感同身受，多问问他的感觉，听听他的痛苦和感受，不要想解决问题，解决问题是后头的事儿哈。鼓励对方把事情讲出来，别闷在心里，不要说好了，事情过了就好了。要说听起来好像很糟糕啊， 你再讲清楚一点。
哎，对。
哎，这是跟另一半在搭桥。
对。
不只是化解这个冲突，也是在化解将来的冲突。
嗯。
当你不断地表示感同身受，你就会渐渐地搭起一座坚固、有弹性、安全的桥，
是
通向终身不渝的爱。
是的。表示感同身受的第四点呢，就是确认一下。当你听另一半解释时，你可以重复一次，看看你是否真的了解他的感受。
对。
那对方呢，也可以修正你，让你知道你是否真的了解到他了。
嗯。
即使没有完全了解，那对方还是会感激，因为你很努力地了解他的感受和看法了。
感同身受的第五点是暂时忍耐不愉快的气氛。我们都希望结局是圆满的，快快的结束不愉快。
嗯，
尤其是另一半在生气时啊，更是如此。
嗯，
真心相爱的夫妻懂得耐心等待另一半消气儿，不愉快的感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化解，这是急不得的啊。
嗯，
一件事引起的受伤感受，有时候需要好几次的感同身受才能化解，你要不断的去做，这是为将来更好的婚姻关系去投资啊！你要有耐心陪伴在他身边，表示出感同身受的态度，那另一半不愉快的感受啊，不会一直在持续，你要忍耐到底。
是，那感同身受的态度会感动另一半，让双方恢复良好的互动，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。当双方都觉得对方愿意听自己的心声，也了解自己的感受，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不论什么样的冲突，感同身受的态度可以使你们成为盟友而不是对手。
对。
想着我张开双手叫我向前走，他对我说不要退后，前面有绿荫草原，没有孤单，没有伤心，没有痛苦失望。如果生命里没有指望，为什么 我愿跟你一起走。
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？我们的电邮是
恋爱 at 良友 .net， 是 LIANAI at 良友 .net， 恋爱 at 良友 .net，
我们等您来信哦。
音乐之后，欢迎大家又和我们在一起。我们一直在讲啊，关于婚姻有几个错误的想法。我们讲到了，错误的想法之一就是另一半应该改变。
嗯。
还有呢，另一半应该让我快乐。
嗯。
还有第三个错误想法就是另一半应该很完美。
对。
那我们来到了第四个错误的想法是什么？就是另一半绝对不可以伤害我。
嗯。
回想一下，你上次是什么时候怒视另一半的，你心里想着我好讨厌这个人，也许另一半说了什么深深的伤了你的心，也许你们刚吵一架不欢而散，不管是什么情况吧，你就是无法释怀，无法否认现实情况。
是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夫妻啊，本来应该是相爱相守的。
嗯，
但此刻呢，你也许根本不想爱这个人了
啊，
不想跟他一起过了。
是
啊，尤其是他刚刚伤害了你。
嗯，
很多夫妻啊不知道接着要做什么来挽救这段婚姻。
嗯，
因为他们实在不想挽救了。如果你有这种感觉，别惊慌啊，这不是放弃的时候，也不要在不及格的婚姻中苟延残喘。其实啊，这种经验是很正常的，大多数夫妻呢都会经历到这个经验中。
对，那不管另一半多好，有时还是会令你失望的。
嗯，
还是会伤你的心的。
嗯，
其实我们之前讲到，每个人都不完美，我们的爱都不完全。如果你的婚姻有这方面的问题啊，其实你并不孤单，因为我们很多夫妻都有这个问题。
对啊，是的，另一半啊一定会伤害你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因为啊，你很爱的另一半，他很需要你，你喜欢跟他一起，但他呢是个不完美的人，一定会做出伤害你的事儿。虽然大多是无心的，但有些是有意的。
嗯，
这是事实。你结婚的对象是个罪人，圣经说是偏离正道的人，不管啊另一半有多好，有时候还是会令你失望，伤你的心。人的爱就是这样，不完美有时候会伤人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婚姻的好处值得你承受这一切痛苦。而且呢，这个问题啊有很好的解决之道，你越早明白这个事实呢，就越能彼此相爱，享受彼此的陪伴。
哎，真是把婚姻的底都露出来了哈。
对，
婚姻的底就是两个罪人一定会彼此伤害。
嗯，
也会彼此相爱。
嗯，
其实我们要晓得，另一半非但不完美不成熟，而且一定会伤害你，有时候是小伤害，有时候是大伤害，有些婚姻有小伤痕，有些婚姻就有了大伤痕。
嗯，
轻则是态度不好，重则就是背叛了，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种种行径，再恩爱的夫妻也会彼此伤害。
对了，记住这句话啊，再恩爱的夫妻也会彼此伤害。你越能接受这个事实，你们的关系就会越好。
对，
当另一半伤害你时，你不会有天塌下来的感觉，会懂得如何去化解。成熟美满的婚姻不是没有痛苦的，而是把痛苦视为婚姻关系中的必然现象。
对，
哎，这样的夫妻呢会不断的改进处理痛苦和化解冲突的能力。
哎，所以说啊，我们就要说到一个话题，那错误的期待。 很多人从来没有找到婚姻带来的喜悦，因为他们一直在寻觅婚姻无法提供的东西，以为美满婚姻不会有痛苦，这样的结果呢，注定就是要失败的。那像这类错误的期待，至少有三种情况。第一个是期待孩童时的幻想成真，小女孩梦想嫁给王子，小男孩梦想娶到公主，好让他们的人生快乐又充满乐趣。他们心里想啊，婚姻生活应该很有乐趣，会让我快乐，不会痛苦。特别是他们幻想中的王子或公主应该不会伤害他们才对。
对啊，有些成年人啊，带着这种孩童时的这种幻想啊，进入了他们的婚姻。
应该说大多数成年人。
哎，对，当伤害来临的时候呢，婚姻生活不再充满这种乐趣了。
是。
很多人呢就落荒而逃。
哎。
他们想要永远快乐的婚姻关系，忘了自己曾在结婚时起誓说，不论境遇好坏，都要忠贞不渝。
嗯。
哎，他们跟小孩一样，不愿意承认婚姻中确实会有境遇不好的时候。
哎，
人必须放下孩童时对婚姻的那种幻想，才可以成长，找到成年人的真爱所带来的欢愉。只有这种爱才是真的。
是的，梦幻般的婚姻幻想啊，不会带给你真正婚姻的生活。而只有你重新站在了婚姻的底线里面，回头审视婚姻中的有苦有甜，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时候，你才真正的认识了婚姻。
是。
那关于婚姻中更多的错误期待呢，我们下一期跟大家继续聊。重拾美满婚姻，
转变从我开始。
王海伦、
杨谦，
我们
恋爱季节
天天
见，
下次见，
下次见。
侍奉耶和华，我的家要荣耀主，尊神化为神明。